一说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。孔子说多么光辉啊，他的文章制度。自汉朝以来，文人代代都有大的方面效法经典诰命，小的方面抒发个人性情。至于用来经纶礼乐、治理国家、贯通古今、表述善恶，非这些人不可。所以圣明的君主在位时都会敦促喜爱他们。因此说言辞没有文采，传播就不会远。自中原战乱、五马南渡后，从事写作的文人没有缺乏的时候。到了梁朝，这一流派更加兴盛。这是因为当时的君主儒雅，非常喜爱文章，所以才华出众的人纷纷聚集。当时梁武帝每次驾临，就命群臣赋诗，文章写得好的，赏赐金银布帛。因此士大夫们都知道自我勉励。到了陈朝受命，时运接续乱离，虽然加以奖励，但前朝的风流已经消失了。诗说贤人逃亡，国家就会困病。难道是金陵的国运将近300年了吗？不然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宋史没有设立文学传，其梁都有这个篇目，现在收集排列并作序来完备这一篇罢了。丘陵居吴兴乌城人，祖父丘系任秘书监，父亲丘道真任护军长史。邻居年少时好学，善于写文章，周礼征辟他为从事。他去拜见领军沈衍之，衍之说我从前担任周职，去拜见领军谢惠，宾主坐的位置正和今天一样，你将来也会如此。多次升迁后任员外郎。宋孝武帝的英贵妃去世，邻居献上三首挽歌，其中说云横广街暗，双身高殿寒。皇帝摘取这些句子赞叹欣赏。后来任乌城令不得志，太史初年因是被禁锢多年。楚燕回任吴兴太守，对人说这个郡的才是只有丘陵居和沈伯罢了。于是上臣为之说情，明帝让他撰写大驾难讨纪论，过了很久任命为太尉参军。升明年间任正元郎兼中书郎，当时正直禅让，齐高帝让邻居参与掌管诏册。建元元年转任中书郎，敕令掌管东宫文书。他曾回东边去司徒楚燕回那里告别，燕回没有起身，说近来脚疾加重，不能再起来了。邻居说脚疾也是大事，您是一代重臣，不可再因小失大。他就是这样刚强急切，他不注重仪表，只求谈笑自适。不久又掌管国史。武帝即位任通直常侍，不久兼任东官祭酒。邻居说人做官希望多次升迁，让我终身做祭酒也不遗憾。永明二年兼任骁骑将军。邻居不喜欢武职，对人说我应该回东边挖顾荣的墓，江南地方数千里，世子的风流都出自这里，顾荣忽然引那些北方老过来，妨碍我们的道路，死有余辜。邻居喜欢喝酒品评人物，在沈渊的坐席上看到王翦的诗，沈渊说王令的文章大有进步。邻居说比起我未进步时怎么样，这话传到王翦那里。邻居在宋时文明很盛，入其后大为减弱，头发蓬乱，放纵不羁，没有仪表，不从事家业。王翦对人说秋公仕途不得晋升，才华也退步了，官至长沙王车骑长史。去世。著有江左文章录序，从泰兴年间起到元熙年间止，文集流行于世。儿子秋池，秋池字希范，八岁就能写文章。邻居常说气骨像我。黄门郎谢超宗征士何典都见到他，认为奇异。在齐朝以秀才身份多次升迁任殿中郎，梁武帝平定建业，引荐他为骠骑主簿，很受礼遇。当时劝进梁王以及加九锡里的文辞都是丘池写的。等到梁武帝登基升任中书郎，在文德殿待诏。当时武帝写了连珠，诏令群臣祭作的有几十人，丘池的文章最美。因是被免官，于是献上泽公诗，皇帝用优容的言辞回答他。后来出任永嘉太守，在郡不称职，被有关部门弹劾。皇帝爱惜他的才华，压下奏章不处理。天监四年，中军将军临川王萧红北伐北魏，任命他为资义参军兼记事。 当时陈伯之在北方，和魏军一起来抵抗。秋池写信劝说他，陈伯之于是投降。回来后任中书侍郎，升任司空从事中郎，在官任上去世。秋池的文辞华丽飘逸，当时钟嵘著有诗评说，范云的文辞婉转轻便，像流动的风回旋的雪。秋池的文辞点缀映媚，像落花依傍青草。虽然比江淹稍逊，但比刘孝绰更秀美。他就是这样被称赞。邱仲福，字公信，是邱灵居的从孙。年少时好学，读书常常以半夜钟鸣为限。灵居曾称他为千里驹。齐永明初年任国子生。王翦说，东南的美才又见到了秋生。考中高第，未及调任，回到乡里。家境贫寒，于是结交群盗为他们谋划，抢劫三吴地区。仲福聪明有智谋，群盗敬畏服从，所行之事都能成功，所以也没有暴露。任于胡令，有能干的名声，太守吕文显是当时的宠臣，欺压属县，唯独仲福不屈服。明帝即位，任去阿令，会稽太守王进则造反，乘朝廷不防备，消息传到时，前锋已到曲阿。仲福开凿长钢带，放干毒水，来阻断他的道路。王进则的军队到了，遇到毒水干涸，果然停留不能前进，于是失败。仲福因据守的功劳，升任山阴令，在职很有声誉。百姓歌谣说，二父沈刘不如一丘。前代傅衍父子沈宪、刘玄明相继治理山阴，都有政绩，说仲福都超过了他们。齐末政治混乱，仲福颇有贪污受贿，被有关部门检举，将要被收捕，他私下逃回京城，恰逢大赦，没有问罪。梁武帝登基，再次任山阴令。仲福擅长处理繁难事务，善于随机应变，吏民敬畏服从，号称神明，政绩为天下第一。后来任魏卫青，恩遇很厚。当初建造双缺，让仲福兼任大将，多次升迁任豫章内史，在郡更加砥砺清廉的节操。不久去世，追赠给事黄门侍郎。灵柩将要回乡，豫章的老幼嚎哭，攀着灵车送行，车轮不能前进。仲福任左丞时，撰写了《黄典》20卷，《南宫故事》100卷，又撰写了《尚书巨事杂疑》，流行于世。谭超，字月祖，高平荆襄人。祖父谭宜之，字弘宗，宋南琅琊太守。父亲谭道标，字万寿，官至正元郎。谭超年少时爱好文学，放荡任性，初出仕任州西曹。萧慧开任别驾，谭超便与他分庭抗礼。慧开自以为地位在前，逐渐凌辱他，而谭超举动高傲，不以权势相让，瞪大眼睛说，我和您都是国家微贱时的外戚罢了，哪里能凭一个爵位就高人一等。萧太后是慧开的祖姑，长沙景王妃是谭超的祖姑，所以谭超以此议论他。慧开欣然接受，反而成为文景之交。后来官至国子博士兼左丞。谭超嗜酒，喜欢谈笑吟咏，自比晋朝的西超，说高平有两个超，又对人说，我还是觉得我更优。齐高帝赏识喜爱他，后来任司徒又长史。建元二年开始设置史官，让谭超和骠骑骑士江淹掌管史职。他上表制定条例，开元年号纪年不沿用宋朝年号，封爵各自详细记载在本传中，不需要年表。又制作实志，多为左仆射王翦所不同意。既然与很多人不合，史书没有完成，就被调任胶州，在路途中被杀。江淹撰成了史书，仍然不完备。当时有豫章人熊襄著有起典上起时代，他的叙说尚书尧典称为余书，那么复述的统称为奇书，书名叫河洛金匮。又有吴迈远喜欢写诗章，宋明帝听说后召见他，等见到后说，这个人除了廉爵之外没有别的了。迈远喜欢自夸而鄙视他人，每次作诗得到称意的句子就扔到地上喊道，曹子建哪里值得一提。谭超听说后笑道，从前刘继续的才华赶不上作者，却喜欢诋毁别人的文章，继续琐碎哪里值得说，至于迈远算什么呢。谭超的叔父谭道鸾，字万安，官至国子博士，永嘉太守， 也有文学，撰写了《续晋阳秋》20卷。卞宾，字士卫，即因渊巨人。祖父卞嗣之，任中领军。父亲卞延之，20岁时任上谕令，有刚烈之气。会稽太守孟仪以县令的身份裁制他。延之激愤不能容忍，脱掉头巾扔在地上说，我之所以委屈自己在你面前，正是为了这头巾罢了。现在已经把它扔给你了。你凭借一世的功勋门第，就傲视天下的国事。拂衣而去。卞宾性格险峻有才华，但与很多人不合。齐高帝辅政时，袁粲、刘彦杰、王运等都不同意，而沈攸之又举兵造反。袁粲、王运虽然失败，沈攸之还在。卞宾仍然认为高帝的事情不能成功，就对高帝说，近来听说歌谣说可怜可念失卓福，孝子不在日代哭，列管暂民死灭族，您听说过没有？当时王运在服父丧，和袁粲一同死去，所以说失卓福。福就是衣服，孝子不在日代哭是楚字。卞宾认为沈攸之得志，楚燕回会失败，所以说哭，列管止消。高帝不高兴，等卞宾退下后说，卞宾自己编的。后来曾在东府谒见高帝，高帝当时是齐王。卞宾说，殿下就是东宫府，那么以清溪为鸿沟，鸿沟以东为齐，以西为宋。接着吟咏是说，谁为宋远，弃与望之。于是大大违背了旨意，因此被摒弃废黜多年，不能做官。于是模仿赵一的《穷鸟》作《哭于父》来表明心意。后来任南康郡丞。卞宾很能喝酒，放浪形骸，仕途既然不顺，就写了《藻诗》《窝虫》《蛤蟆》等赋，都大有指斥之意。他的《藻诗赋序》说，我生活贫困，不衣十年不坐，一袍之内的丝棉是生之所托，依赖他抵御寒暑，没有办法换取。为人多病，起居很疏忽，缠绕在破败的棉絮中，不能自我解脱。加上性情懒惰，懒于打理皮肤，洗澡刷洗不勤，洗沐错过时间。四肢毛发蓬乱，加上臭秽，所以芦苇席和蓬草璎珞之间，藻诗大量繁殖。营养润滑，巫师不再折磨肉体，探摸抓挠，每天不停手。狮子有谚语说，早上出生晚上抱孙，像我这样的狮子，没有汤沐的顾虑，没有互相吊唁的忧愁，安然聚集在久穿的破裤烂衣中，又不用勤加讨补，子子孙孙35岁了。这些大略说的都是实话。又做了禽兽绝路，给禽兽下评语说，羊性而狠，猪性而率，鹅性玩傲，狗性显而出，都是指斥权贵。其中羊饮狠指吕文显，猪卑率指朱荣之，鹅玩傲指潘敞，狗显出指文度，他的险峻如此。蛤蟆赋说，淤青脱子，名为革鱼，世人认为这是比喻令仆也。又说，蝌蚪为为，群伏暗水，为朝即夕，寓意如鬼，比喻令使办事。文章传播于街巷。后来历任尚书比部郎、安吉令、车骑记事。卞宾生性喜欢饮酒，用护壶瓢勺圆皮做菜肴，戴薄帽，12年不更换，用大户做火龙，器物大多奇异，自称卞田居，妻子为副残氏。有人对他说，你都不持操守，名位怎么能够升迁？卞宾说，至五木子，十次至总是输，哪里是质子的拙劣，我喜欢质，正好玩到这个程度罢了。后来任随见太守，在官任上去世。永明年间，琅琊人诸葛绪任国子生，作云中赋，只斥祭酒以下都有形象的称呼。因是被关押在东野，作东野屠赋。武帝见了，赦免了他。又有陈俊的远古看中自己的文章，对人说，我的诗应该用大才来加注他，否则就会飞走。建武末年，任诸暨县令，被王敬泽的贼人杀害。当时有广陵的高爽，博学多才。刘倩任晋陵县令，高爽途经那里去拜访他，刘倩完全不接待，高爽非常怨恨他。不久，高爽代替刘倩任县令，刘倩派人迎接并赠送厚礼。高爽接受了馈赠，回信说，高敬陵自己回答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刘倩馈赠的是晋陵县令罢了，跟我高爽有什么关系？ 又有人送信给高爽诉说困顿，说近来守阳辛苦。高爽回答说，守阳没有食物，为什么不卖掉羊买米？孙豹任延陵县令，高爽又去拜访他，孙豹完全没有故旧之情。高爽出来，从县衙楼下经过，拿笔在鼓上写道，土有八尺围，腹无一寸长，面皮如许厚，受打未惧殃。高爽机敏领悟大多如此，因是被拘禁，写了祸于父来比喻自己，文章很精巧。后来预设免罪去世。孙豹，东莞人，父亲孙连任吴兴太守。孙豹擅长立直，身体肥壮，腰带实为，高爽因此用诗来激怒他。邱巨源，兰陵兰陵人，年少时举为丹阳郡孝廉，被宋孝武帝所知遇。大明五年，奉命协助徐元编撰国史。皇帝驾崩，江夏王刘义恭让他掌管书记。明帝即位，让他参与诏告事务，召在身边。从南台御史任王景文镇军参军。守丧回家。元徽初年，贵阳王刘修范在浔阳，因为邱巨源有文笔，派船迎接他，赠送钱物。邱巨源通过齐高帝自己上奏，皇帝下令启用他，让他留在都城。贵阳王事件发生，让他在中书省撰写伏檄，事情平定后受任奉朝请。邱巨源希望得到封赏，却没有获得，于是给尚书令袁粲写信自陈，最终没有被受理。沈攸之事件，高帝又让他撰写尚书府给荆州，因此又希望得到赏赐，从此心中常常不满。后来受任武昌太守，任命后不乐意到江外去。武帝问他，邱巨源说，古人说宁饮建业水，不食武昌鱼，臣年纪已老，宁愿死在建业。于是让他任余杭县令。明帝任吴兴太守时，邱巨源写了秋胡诗，有讥刺的话，因此是被杀害。当时又有会稽的孔广、孔焕都有才学之名。孔广字燕元，容貌举止美好，善于言谈辩论。王翦、张旭都赞美他。王翦常说，孔广来了让人废弃不领，匠人不须来，来了就不要让他离开。张旭多次乘车去拜访他，常常感叹说，孔广让我成了轻薄祭酒。官至扬州中从事。孔焕刚只有才早，写了东都赋，当时的才是称赞他。陈俊的谢月年轻时游历会稽回来，父亲谢庄问入东见到什么，见到孔焕没有，被看中到如此地步。著有三吴绝录，没有流传，死于魏军武陵王东曹院。当时又有于通之、于和、司马宪、袁仲明、孙深等人都有学问品行，与孔广齐名。于通之、于和都是会稽余姚人。于通之善于讲说《周易》，官至步兵校尉。于和官位至中书郎、廷尉。年少时好学，家境贫穷，房屋漏雨，恐怕淋湿书籍，于是展开被子盖住书，书保全了而被子大湿。当时人把他比作高凤。司马宪字景思，河内温人，待召东官任学士，官至殿中郎，口才有才能，出使北魏，被北方人称赞。袁仲明，陈俊人，编撰进史，没有完成就去世了。起初袁仲明与刘荣、卞硕都被袁粲赏识，常常在坐席。袁粲任丹阳尹，任命卞硕为主簿，喜好诗赋，多讥刺世人，因罪流放巴州。孙深字修群，太原中都人，喜爱文学，尤其欣赏全石，死于御史中丞。王志深字云才，琅琊临沂人，年少时跟从陈俊、谢超宗学习写文章，喜好饮酒，文笔拙色，缺乏风度仪表。在其任豫章王大司马参军兼记事。武帝让太子家令沈约编撰宋书，对是否立袁粲撰有疑问，以此请示武帝。武帝说，袁粲自然是宋家的忠臣。沈约又记载了很多孝武帝、明帝的亵渎之事，皇上派左右对沈约说，孝武帝的事迹不能这样记载，我从前曾侍奉宋明帝，你可想想避讳恶行的道理。于是删除了很多。又命王志深编撰宋记，在芙蓉堂召见他，赐给衣服住宅。王志深向豫章王诉说贫穷，豫章王说，等你书成之后 当用俸禄来资助你。书成三十卷。武帝后来在玄冥殿召见王志深，让他上表奏上，表未奏而武帝驾崩。隆昌元年下令索要他的书。王志深升任晋陵王司徒参军，后被免官，家贫无人事往来，曾经饿了五天没有食物，挖管蹲吃。司空王僧虔及其子王志芬送给他衣服食物，死于家中。崔卫祖，字岳宗，清河东武城人，父亲崔庆绪，永明中任凉州刺史。崔卫祖出世任奉朝请，父亲去世后不吃盐，母亲说，你既没有兄弟又没有儿子，哀伤不能毁灭性命，正应当不吃美味罢了，怎么能不吃盐？我现在也不吃了。崔卫祖没有办法，依从了他。父亲在凉州的资财家财千万分给宗族，漆器上题写日字，日字的器物流传到远近，找到父亲当时借贷的文书，对族子崔洪说，他们有钱自然会还，他们没有我还能说什么，全部烧掉了。喜好学习，收集书籍达万卷，邻里年少好事的人来借书，每天数十卷，崔卫祖亲自取给，不曾推辞。任始安王萧遥光辅军行御兼记事，萧遥光喜好下棋，多次召崔卫祖对局，崔卫祖总是推辞说下的拙劣，不是初一十五不见。建武中下诏举事，从兄崔慧景举荐崔卫祖及平原刘孝标都是大学者，皇帝想用百里之地来测试他，崔卫祖推辞不就。国子祭酒审曰，吏部郎谢眺曾在吏部省中宾客朋友都聚集时，各自问崔卫祖地理中所不知的十多件事，崔卫祖口吃没有华丽的言辞，但回答依据详细，满座都称赞佩服。谢眺感叹说，假使班固、司马迁再生也不能超过这个。崔卫祖卖宅需要45万，买主说，有减少没有？回答说，确实不同于韩伯修，怎么容许有二价？买主又说，你只卖46万，一万给我。崔卫祖说，这岂是我的心意。年轻时与侍中姜嗣交好，等到姜嗣显贵，常常来看他，但崔卫祖不去拜访。与丹阳城刘封向来友善，萧遥光占据东府反叛，崔卫祖在城内。城未破前一天，刘封对他说，你有老母，应该出去，命守门人放他出去。崔卫祖到朝廷自首，被关押在上方病逝。崔卫祖著由海岱志》，从太公到西晋人物，共40卷，完成一半。临死时给从弟崔伟的信说，常想再注视司马迁、班固二史、采集、史记、汉书所遗漏的200多件事，在橱柜中可以捡取抄写，以保存大意。海岱志确实不够周全详细，可抄写几本，分别送给护军诸从事每人一份，以及友人人访徐寅、刘阳、裴魁，让后世知道我稍有素颜，又让用官直接接触土，不需用砖，不要设置灵座。祖冲之，字文远，范阳求人，曾祖父祖台之，进士中，祖父祖昌，宋大将卿，父亲祖硕之，奉朝请。祖冲之考察古事有机巧思虑，宋孝武帝让他执华林学省，赐给住宅车马服饰。出仕人南徐州从事，公府参军。起初袁家中采用何承天所制历法，比古代11家精密。祖冲之认为还疏略，于是另造新法，上表陈述。孝武帝令朝廷中精通历法的人劫难他，不能驳倒。适逢皇帝驾崩，没有施行。历任楼县令，业者仆业。起初宋武帝平定关中，得到姚兴的指南车，有外形而没有内部机关，每次行走让人在里面转动。声明中齐高帝辅政，让祖冲之追修古法。祖冲之改造铜基，圆转无穷，而指向方位始终如一，自从马钧以来没有过的。当时有北方人索玉林，也说能造指南车，高帝让他与祖冲之各自制造，让在乐游院对共同比较试验，结果颇有偏差，于是毁掉烧了。近时杜玉有巧思制造漆器，三次改造不成。永明中晋陵王萧子良好古，祖冲之制造漆器线上与周庙中的没有差异。文惠太子在东宫见到祖冲之的历法，启奏武帝施行。文惠太子不久去世，又搁置，转任长水校尉、 兼领本职。祖冲之撰写《安边论》，想开屯田，推广农业。建武中，明帝想让祖冲之巡行四方，兴造大业，可以利百姓的，适逢连续有军事，事情最终没有实行。祖冲之精通中律博塞，当时独一无二，没有能与他匹敌的。因为诸葛亮有木牛流马，于是制造仪器，不借助于风和水，设置机关自行运转，不劳人力。又制造千里船，在新亭江试验，一天行百余里。在乐游院造水对模，武帝亲自临试。又特别擅长算术。永元二年去世，年72。著有《易老庄》《易事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著九章造赘述数十篇。儿子祖选之。祖选之，字景硕，年少时传承家业，探究极尽精微，也有巧思。入神之妙，公输班公坠也不能超过他。当他探究精微的时候，雷霆也不能惊动他。曾经走路遇到仆夜徐勉，用头撞到他，徐勉呼叫才醒悟。父亲所改的合成天历法，当时尚未施行，梁天监初年，祖选之重新修订，于是开始施行。官至泰州卿。祖选之的儿子祖浩，志节慷慨，有文武才略。年少时传承家业，善于算理。大同中任江都令，后来受任广陵太守。侯景攻陷台城，祖浩在城中将被杀害，于是逃回江西。百姓感激他留下的恩惠，常常互相藏匿掩护。广陵人来疑，于是劝说祖浩说，逆贼滔天，王室如焚，正是一夫发愤之秋，志士忘屈之日。辅君何恩累世，亦不为贼所容。如今逃窜草间，知道的人不止一个，威王之甚，类其不能比喻。董少先虽是侯景的心腹，轻率而无谋，新攻克此州，人心不复，袭击而杀之，这是一壮士的任务罢了。如今如果纠集义勇，立刻可得到300-200人。打算奉代辅君，剿除凶逆，远近一图，自当投奔。如果能取胜，可立其桓，晋文之功。如果上天还未悔祸，事情出于意外，百代之后仍为梁氏忠臣。祖浩说，这是我的愿望，死也甘心。于是邀约勇士耿光等百余人，袭击杀死侯景的兖州刺史董少先，推举前太子舍人萧敏为刺史，联合东魏为援，持袭远近，将要讨伐侯景。侯景大惧，当天率侯子建等攻击城县，祖浩被抓获，被捆绑射箭，箭遍体，然后车裂示众。城中无论老少都被埋了，然后射箭。来仪，字德山，幼年有奇杰，兼资文武。既与祖浩起义，少林王承志受任步兵校尉、秦郡太守，封永宁县侯。等到祖浩失败，连同兄弟子侄遇害的16人，儿子来法敏逃脱免死，在陈人海陵令。贾希敬是平阳乡陵人，祖父贾弼之任晋朝员外郎，父亲贾斐之任骠骑参军，家族世代传承朴学。宋孝武帝时，青州有人发掘古墓，墓志铭上写着青州世子东海女郎。皇帝询问学士鲍照、徐元、苏宝生都不能完全明白。贾希敬回答说，这是司马越的女儿嫁给苟晞的儿子。查访核实，果然如此。由此受到赏识，皇帝命贾希敬注释郭子。生明年间，齐高帝嘉许贾希敬的世代学问，任命他为骠骑参军、武陵王国郎中令，历任大司马司徒府参军。晋陵王萧子良让贾希敬撰写《剑客谱》，出任句容县令。在此之前，谱学没有名家，贾希敬的祖父贾弼之广泛搜集百家族谱记录，专心研习。晋太元年间，朝廷配给贾弼之令史书吏，撰写整理善写，收藏在密阁和左护曹。贾希敬三代传承谱学，共18州氏族谱，合计100志，700多卷，完备精详，都像串珠一样连贯，当时无人能比。永明年间，魏将军王翦抄录编排百家谱，与贾希敬共同参考撰定。建武初年，贾希敬升任长水校尉，北方人王太保买通袭用琅琊谱，尚书令王彦以此事禀报明帝，贾希敬因此被收捕，当处极刑。 他的儿子贾七常谢罪，叩头流血，朝廷哀怜他，免除了贾希敬的罪。后来任北中郎参军，去世。撰有《士卒要状》和《人民书》都在当时流行。袁俊，字孝高，陈俊杨贾人，是魏朝郎中令袁焕的八世孙。早年丧父，立志好学，家境贫穷，没有书，常常向人借书，一定亲手抄写，自己规定每天抄50张纸，纸数不够就不停止。言语迟钝，擅长文辞。梁武帝非常喜好辞赋，当时在南阙献文章的人接连不断。天监六年，袁俊模拟杨雄的《颜真》奏上，武帝嘉奖他，赏赐数帛，任命为员外郎、散骑侍郎，在文德学士省当职，抄录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各20卷，又奉命与陆缀各自创作《新阙铭》。刘昭，字宣清，平原高唐人，是晋朝太尉刘石的九世孙。祖父刘伯龙为父亲守丧以孝顺闻名，宋武帝命皇太子和诸王都去吊唁慰问，官至少府卿。父亲刘彪任齐朝征虏将军，晋安王继世。刘昭幼年聪慧机警，通晓老子、庄子的义理，长大后勤奋学习，擅长写文章，表兄江淹很早就称赞赏识他。梁朝天监年间多次升迁，任中军将军、临川王继世。当初刘昭的伯父刘荣汇集各家禁书注释干宝禁忌为40卷，到刘昭汇集后汉的不同说法来注释范晔的《后汉书》，世人称赞他广博详尽。在单县令任上去世，集注《后汉书》130卷，幼童传1卷，文集10卷。儿子刘涛，字延明，也爱好学习，通晓三礼，官至尚书祠部郎，著有《先圣本纪》10卷，流行于世。刘涛的弟弟刘缓，字寒度，任湘东王中录使，性情淡泊高远，有气度风韵，风流洒脱，名声在王府中最高。常说不需要名位，所需要的只是衣食，不看重身后的声誉，只重视眼前的见闻。钟嵘，字仲伟，颍川长社人，是晋朝侍中钟雅的七世孙。父亲钟导任齐朝中军参军。钟嵘与哥哥钟繨、弟弟钟昱都爱好学习，有思想条理。钟嵘在齐朝永明年间为国子生，精通周易。魏将军王翦兼任国子祭酒，很赏识接待他。建武初年任南康王侍郎，当时齐明帝亲自处理细小事务，纲目也很细密。于是郡县以及六属九府日常执行的职务，无不争相自行上报，取决于诏令敕命。文武勋旧都不归选部管理，于是依仗势力互相升迁，君主的事务大致繁细。钟嵘于是上书说，古代明君衡量才能颁布政事，根据能力授予职务，三公坐着讨论治国之道，九卿具体执行完成事务，天子可以恭敬的南面而知罢了。奏书呈上，皇帝不悦，对太中大夫顾浩说，钟嵘是什么人，想决断我的机要事务，你认识他吗？顾浩回答说，钟嵘虽然地位低，名声小，但所说的或许有可采纳之处，况且繁杂琐碎的职务各有主管官员，现在君主总揽并亲自处理，这是君主越来越劳累，而臣子越来越安逸，所谓代替厨师宰割，代替工匠砍削。皇帝不理会，而说别的事。永元末年任命为司徒行参军。梁朝天监初年制度虽然改革，但未能完全改正前朝弊端。钟嵘上言说，永元年间开始混乱，由于滥用爵位，功勋不是来自征战，官职靠贿赂获得，挥霍一金就能获取九卿之位，寄送一封信就能招来六校之官，其都尉充斥市场，郎将填满街道，穿着官服却还做奴仆的事，职位虽然清贵，仍亲身承担虚力的劳役。名实混淆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我愚昧地认为，永元年间的各军官职本是素族士人，自有亲贵官阶，而因此接受爵位，一律应当削除，以惩戒福薄征进的风气。如果立信寒人，听任其达到门第品级，不应当因军功而滥入清流官阶。如果侨居杂处的北方人，应当安抚，只应严格限制俸禄，杜绝其妨碍政途，只给予虚号罢了。 皇帝命令交付尚书施行。衡阳王萧元俭出任会稽太守，引荐钟嵘为宁朔将军记事，专门掌管文书。当时隐士何应在若邪山住世，山发洪水，冲拔树木石头，唯独这间屋子完好。萧元俭命钟嵘作瑞士颂来表彰，文辞非常典雅华丽。升任西中郎将、晋安王记事。钟嵘曾向沈约求取称誉，沈约拒绝了他。等到沈约去世，钟嵘品评古今诗歌，写成评论，谈论其优劣，说看沈约的各种作品，五言诗最优。齐朝永明年间，项王喜爱文学，王元常等人都尊崇依附沈约。当时谢眺还未强健，江淹才尽，范云名位又低微，所以称得上独步。应当说辞才比范云精密，意蕴比江淹浅薄，大概是追念旧怨，以此报复沈约，不久死于任上。钟纨，字长秋，官至健康令去世，著有《梁吏传》十卷。钟宇字季望，任永嘉郡丞。周兴嗣，字思纂，陈郡相人，世代居住在姑熟，博学擅长写文章。曾步行从姑熟出发，投宿旅店，夜里有人对他说，你的才学超越当世，起初会被权贵认识，最终被英明君主了解。话说完，不知那人去向。齐朝隆昌年间，侍郎谢眺任吴兴太守，只与周兴嗣初次谈论文史而已。等到离任，于是大力推荐。梁朝天监初年，奏上修平赋，文辞很美。梁武帝嘉奖他，任命为安城王国侍郎，在华林省当职。同年，河南进献五马，武帝命周兴嗣与戴照道沆、张帅作赋。武帝认为周兴嗣的作品精巧，提拔为员外散骑侍郎，晋升在文德省、寿光省当职。当时武帝把三桥旧宅改为光宅寺，命周兴嗣与陆坠各自撰写四碑，写成后一起上奏，武帝用了周兴嗣所作。从此同表名乍唐杰、席卫文、赐韵王羲之书签字都让周兴嗣撰写，每次上奏武帝称好，赏赐金帛。后来辅佐撰写国史。周兴嗣双手先前患有风疽，12年又染上疫病，左眼失明。武帝抚摸他的手，感叹说，这个人却得了这种病，亲手书写治疽的药方赐给他。人坊又爱惜他的才能，常说周兴嗣如果没有这个病，十天左右就会升到御史中丞。17年任给事中，在西省当职。周赦奉命注释武帝所作历代赋，启奏让周兴嗣参与。普通二年去世。所撰《皇帝实录》《黄德纪》《起居注》《职仪》等100多卷，文集十卷。吴军，字叔祥，吴兴故章人。家族世代贫贱，到吴军爱好学习，有俊秀之才。沈约曾见吴军的文章，很称赞赏识。梁朝天监初年，柳蕴任吴兴太守，召他补任主簿，每天招引他一起赋诗。吴军文体清俊挺拔，有骨气，好事者有时模仿他，称为吴军体。吴军曾不得意，赠诗给柳蕴后离开，很久之后又回来，柳蕴待他如故，不记恨。推荐给临川晋惠王，王在武帝面前称赞他，当天召入赋诗，武帝喜欢他。戴照著作多次升迁，任奉朝请。在此之前，吴军打算著史以使自己出名，想撰写奇书，请求借阅齐朝起居注及群臣行状，武帝不答应，于是私下撰写《齐春秋》奏上。书中称武帝为齐明帝的辅佐之臣，武帝厌恶他实录，认为他的书不真实，让中书舍人刘知林诘问数十条，最终支离破碎，不能对答，命令交付尚书省烧毁，因此被免职。不久有敕令召见，让他撰写《通史》，起于三皇，止于齐代。吴军已完成本纪，世家只有列传未完成，去世。吴军注释范晔《后汉书》90卷，著有《齐春秋》30卷，《妙计》10卷，《十二州记》16卷，《钱塘先贤传》5卷，《续文氏》5卷，文集20卷。在此之前，有济阳人江宏擅长写文章，任见阳令，因是获罪而死。刘协，字彦和，东莞举人。父亲刘尚任乐骑校尉。刘协早年丧父， 立志好学。家境贫穷不娶妻，依靠僧人僧幼居住，于是博通经论，因此区分部类，抄录并作序。定林寺的经藏是刘勰所编定的。梁朝天监年间兼任东宫通事舍人，当时七庙祭祀已经用蔬果，而二椒和农舍还有牺牲，刘勰于是上表说二椒应当与七庙一同改用蔬果，诏令交付尚书省讨论，按照刘勰所陈述的实行。升任步兵校尉，仍兼任舍人如故，深受昭明太子喜爱接待。当初刘勰撰写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，论述古今文体，其序文大略说，我年龄过了三十，曾夜里梦见手拿单漆的礼器，跟随仲尼向南行走，醒来后高兴地说，伟大圣人是难以见到的，竟降临到我这小子的梦中吗？自从有生灵以来，没有像夫子这样的人。铺陈赞美圣人的意旨，不如注释经书，而马融、郑玄等儒者已弘扬得很精到，即使有深入的理解，也不足以成家。唯有文章的作用，确实是经典的枝条，五里凭借它来完成，六典因它而得以运用。于是提笔和墨才开始论述文章，其中论文体用仅49篇而已，写成后未被当时的人所称道。刘勰想请沈约评定，无法自己通达，于是背着书在车前等候沈约，样子像卖东西的人。沈约拿来读后非常重视，认为深得文章里去，常放在几案上。刘勰写文章擅长佛理，京城的寺塔和名僧的碑志一定请刘勰撰写文章，奉命与僧人会阵在定林寺撰写经证。完成后于是请求出家，先烧掉胡须头发发誓，诏令允许，于是改换僧服，改名为惠帝。何思成，字元敬，东海潭人，父亲何敬书任其朝长城令，有能干的名声，在县清廉，不接受礼物馈赠。夏节到来，忽然在门上贴告示接受饷赠，几天中得到米2000多斛，其他物品与此相当，全部用来带穷人缴纳租税。何思成年少时勤奋学习，擅长写文章，作《游庐山》诗，沈约见到后非常称赞赏识，自认为赶不上。沈约郊居的新建阁斋，让擅长书法的人把这首诗题写在墙壁上。傅昭曾请何思成作试殿诗，文辞典雅华丽。天监十五年，诏令太子詹事徐勉推举学士入华林撰写便略，徐勉推举何思成、顾协、刘杳、王子云、钟瑜等五人应选，八年才写成，共700卷。何思成注重交结朋友，把书分给各位宾客朋友校订，而自己整天外出拜访，每晚准备一束名帖，天亮就驾车出门，朝中贤达无不熟悉清静，清静处就留他吃饭，有人将他比作楼户，他欣然接受，到晚回家所带的名帖必定用完。从廷尉正升任至书侍御史，宋齐以来这个职务很轻，天监初年才开始重视其人选，车前依照尚书二丞的标准给三名骑马侍卫拿着成印的青囊，这是因旧历弹劾官员应受在前的缘故，后来任命为安西将军、湘东王录侍参军，兼任东宫通事舍人。当时徐勉、周舍已才能担当朝政，都喜爱何思成的学问，常常隔天轮流招请他。后来在宣惠将军、武陵王中录侍参军任上去世，文集15卷。当初何思成与同宗何逊及何子朗都享有文名，当时人语说东海三何，子朗最多。何思成听后说，这话错了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应当归功于何逊。何思成的意思认为应当归功于自己。何子朗字世明，早年有才思，周舍每次与他谈论，佩服其精妙的毅力，曾作《拜种赋》模拟庄周的马锤，文辞很精巧，世人说人中爽爽有子朗。在国山令任上去世，年24，文集流行于世。王子云是太原人，和江夏的费敞一起被称为乡里的才子，费敞擅长写乐府诗，又创作了鼓吹曲，梁武帝看中他，下令说才华和意趣新颖拔俗，值得嘉奖。从前郎韵博学多识，辩兰文辞巧妙，赐予数帛，正是为了劝勉善行，可以赐卷10匹。王子云曾经写过《自吊文》，非常优美。任孝公，字孝公， 是临淮人。他的曾祖父任农夫，曾任南朝宋的南豫州刺史。农夫的弟弟任厚伯官至辅国将军，代理襄州事务，都担任过将帅。任孝恭小时候成了孤儿，以孝顺母亲闻名。他精力充沛，勤奋好学，家里贫穷没有书，常常辗转从别人那里借书，每读一遍背诵时几乎没有遗漏。他的外祖父邱他与梁武帝有旧交，武帝听说他有才学，召他进入西省撰修史书。起初担任奉朝请，后进入寿光省值班，任司文侍郎，不久兼任中书通事舍人。皇帝下令让他撰写《建陵四杀下明》，他又上起撰写了武帝集序文，都文辞赋礼，从此专门掌管朝廷的文书。任孝恭写文章敏捷迅速，好像不用思考，每次上奏都得到称赞，多次被赏赐金帛。他年轻时跟随萧寺的云法师读经论，通晓佛理，从此吃素持戒，信奉接受非常虔诚。但他生性颇为自夸，凭借才能傲视他人，在同辈中多有忽略，世人因此轻视他。太清二年，侯景侵犯逼近，任孝恭上启招募士兵，隶属萧正德。萧正德投降贼人后，孝恭回到台城，台城门关闭，侯景抓获了他，让他写檄文。他请求回家查阅资料，侯景答应了，于是他逃入东府。城池陷落，侯景将他斩杀肢解，他的文集流传于世。严协，字子和，是琅琊临沂人，晋朝侍中严寒的七世孙。父亲严建远学问广博，有志向操守。当初其和帝镇守荆州，任用他为录事参军。等到和帝即位，他兼任御史中丞。梁武帝接受禅让，严建远绝食，愤懑数日后去世。武帝听说后说，我本是顺应天意人心，与天下士大夫的事有什么关系？而严建远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严协幼年丧父，被舅舅抚养长大，年轻时以气量气度著称。他博览群书，擅长草书、隶书和飞白书。当时无人范怀曰擅长隶书，严协学习他的书法几乎超过了他。荆楚一带的碑碣都是严协所写。当时还有会稽的谢善勋，能写八体六文，方寸之间能写千字。京兆的韦仲擅长飞白书，都在湘东王府中。谢善勋任录事参军，韦仲任中兵参军。府中认为严协优于韦仲，而逊于谢善勋。谢善勋饮酒能到数斗，喝醉后就瞪眼大骂，无论贵贱亲疏都不加选择。当时人称他为谢方眼，但他胸襟坦荡，有士君子的操守。严协家境虽然清贫，但注重仪表，没有车马就不出游。湘东王出京镇守荆州，任命他为记事。当时吴郡的顾协也在王府，与严协同名，才学相近，府中称他们为二协。舅舅陈俊谢简去世，严协因他有养育之恩，扶桑如同伯叔之礼，议论的人很敬重他。他又感念家门的节义，不求显达，常推辞征召，只在藩王府中任职而已。他去世后，元帝非常叹息，写怀旧诗来悼念他。严协所传《静仙传》五篇，《日月灾异图》两卷，流传于世。他的文集二十卷浴火被毁，儿子严之仪、严之推都早年知名。己少于，字幼阳，是丹阳秣陵人，原本姓吴，被季家收养，于是用季姓。早年丧父，幼年就有志节，常仰慕王安七的为人。十三岁时能写文章，起初写了《京华苑》，王僧孺见了赏识他，说这孩子才思早采，新颖拔俗，将会有很高的名声。纪少鱼曾梦见陆坠把一束青漏管笔交给他，说我这笔还可以用，你自己挑选好的。他的文章因此更加求进精进。十九岁时才开始游学太学，全面探求六经。博士东海人鲍角非常欣赏喜欢他。当时鲍角有病，请纪少鱼代替讲课。纪少鱼既精通道家玄言，又善于言谈，辩论敏捷如流水。他担任晋安国中尉，晋安王就是后来的梁简文帝，深受恩遇。后来侍奉宣城王读书。当阳公任颍州刺史，任命他为公曹参军，转任清车县内记事，因事被免职。大同七年， 才被引荐为东宫学士。少林王在颍州上齐请求学士，武帝让纪少瑜充任此行。纪少瑜容貌俊美，擅长草书，吏部尚书道盖曾说此人有大才，却没有高贵的官职，想要提拔他，恰逢道盖离职，后来任命为武陵王纪氏参军，去世。杜之伟，字子大，是吴郡钱塘人，家族世代以儒学为业，专门研究三礼，父亲杜圭是梁的奉朝请。杜之伟幼年精敏，有超逸之才，15岁时遍览文史和礼仪故事，同辈人称赞他早熟。仆射徐勉曾见到他的文章，看中他的笔力。中大同元年，梁武帝到同泰寺舍身，下令徐勉撰写礼仪制度。徐勉因先前没有这种礼仪，召杜之伟起草具体仪式，于是上齐补任他为东宫学士，与学士刘志等人抄录撰写群书，各拟题目，所撰副教正道两篇都是杜之伟作序。后来兼任太学县内博士。大同七年，梁皇太子在国学行事殿里，当时乐府没有孔子、颜子的登歌词，命杜之伟撰写文词，让乐人传习，成为定礼。两次升迁为安前少林王行御参军。杜之伟年龄和职位都很低，但凭借强记俊才，在当世颇有声名。吏部尚书张纂深深了解他，认为他是朝廷栋梁之才。陈武帝任丞相时，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召补为纪氏参军，升任中书侍郎，兼任大著作。等到陈武帝受禅，任命为鸿胪卿，其余官职照旧。杜之伟请求解除著作职务，皇帝下诏优待而不允许。两次升迁为太中大夫，仍奉命撰修梁史，在任上去世。文集17卷。颜晃，字元明，是琅琊临沂人。年少丧父，家境贫寒，喜好学习，有文采。初仕任梁少林王兼纪氏参军。当时东宫学士宇信来到府中，少林王让颜晃接待应对，宇信轻视他年轻，说这个府里的监祭士有多少人。颜晃说似乎还少于宫中的学士。当时人认为这是巧妙的回答。侯景之乱时，他逃奔荆州。成圣初年任中书侍郎。陈天嘉初年多次升迁至员外散骑常侍，兼任中书舍人，掌管诏告。去世后追赠司农卿，谥号真子。颜晃家族世代单薄，没有亲戚援助，但他耿介自修，为当世所知。他写的表奏诏告下笔立成，切合事理，有文集20卷。岑之敬，字思礼，是南阳吉阳人。父亲岑善于在梁朝以经学闻名，官至吴宁令、司议郎。岑之敬5岁时读孝经，每次烧香正坐，亲戚都为之惊叹。16岁时测试春秋左氏，制止孝经义，被擢为高帝。御史奏报说皇朝人才众多，通常只限于明经，像颜回、闵子骞那样的人才应得高帝。梁武帝审阅他的策文，说为什么妨碍我再有颜回、闵子骞呢？于是召他入朝面试，让岑之敬登上讲席，敕令中书舍人朱一直孝经唱是孝章，武帝亲自辩论劫难。岑之敬剖析纵横，左右没有不叹服折服的，于是任命为童子奉车郎，赏赐优厚。18岁时参加重云殿法会，当时武帝亲自行香，仔细端向岑之敬说不久没见，忽然就成年代官了。当天任命为太学县内博士，不久任寿光学士、司议郎。太清元年上表请求是任吏职，任命为南沙令。成圣二年任命为晋安王宣惠府中纪氏参军。当时萧伯占据灵表，皇帝命岑之敬前往宣旨慰谕，恰逢魏军攻克江陵，于是留在广州。陈太监初年回朝，授东宫一省学士，多次升迁至南台书事御史、征南府资议参军。岑之敬最初以经学晋身，但广涉文史，颇有文才，不是纯粹的儒生。他性情谦逊谨慎，从不以才学自傲，接引后进，恭谨勤勉。每逢母亲忌日设斋，必定亲自洒扫，整日哭泣，世君子称赞他品行醇厚。太监11年去世。 有文集十卷流传于世。儿子岑德润有父亲的风范，官至中军吴兴王记事。何志元是庐江前人，祖父何僧达任其南台书侍御史，父亲何法胜以品行学业闻名。何志元幼年好学，有才思，扶桑超过常理。梁天监末年，司空元昂上表推荐他，因而得以召见，多次升迁至信义令。他的同宗人何敬荣地位名望隆重，频频造访他，何志元始终不去拜访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何志元说，从前楚人因官起得宠，有马的人难道会灭亡？德心浅薄而职位显赫，必定招致败亡，我恐怕得不到好处，反而招祸。有识之士因此称赞他。侯景之乱时，武陵王以太尉承制，授任何志元为南凉州刺史、北巴西太守。武陵王从成都起兵东下，何志元与蜀中百姓上表请求不要出兵，武陵王认为他阻挠众人，把他囚禁在船中。等到武陵兵败，何志元跟随少林太守刘芬到郡中。不久魏军攻克江陵，刘芬去世，王陵召他任记事参军。等到王陵拥立萧庄，任何志元为中书侍郎。王陵失败后，齐王任命他为扬州别驾，所在就是寿春。等到众军北伐，襄州刺史史兴王陈书龄派公曹使柳贤带着书信召他。何志元起初与陈朝有嫌隙，接到书信非常惶恐，读到信中说孔章无罪，左车被重用，于是跟随柳贤到了襄州，两次升迁至中尉府咨议参军。等到陈书龄被诛杀，何志元便断绝人事交往，撰写两点，起自齐永元元年，止于王陵被俘75年的事迹，共30卷。陈朝灭亡后，移居常州晋陵县，隋开皇13年在家中去世。徐伯阳字隐忍，是东海人，父亲徐僧权任梁东宫通事舍人，监管秘书省，以擅长书法闻名。徐伯阳聪明好学，善于以和颜悦色奉养父母，家中有史书，他读过的近3000余卷。梁大同年间任侯官令，很得民心。侯景之乱时到广州依附萧伯，萧伯被平定后回到都城。陈天嘉年间任司空侯安都府记事参军。太监初年与中记事李爽、记事张正健、左护郎贺彻、学士阮卓、黄门郎萧权、三公郎王有礼、处事马书、记事祖孙登、比部郎贺寻、长史刘山等人以文会友，后来蔡宁、刘柱、陈轩、孔范也参与其中，都是一时的名士。他们游宴赋诗，动辄成卷成轴。徐伯阳为他们编辑作序，盛行于世。后来任镇北新安王府中记事参军，兼南徐州别驾，兼东海郡丞。鄱阳王任江州刺史时，徐伯阳曾奉命出使拜访。鄱阳王率领府僚与徐伯阳登匡岭设宴，酒酣时命人拿笔赋险韵30韵，徐伯阳与祖孙登先写成，鄱阳王赐给奴婢杂物。后来任镇右新安王府咨议参军事，听说姐姐去世，发病而死。张正健，字建泽，是清河东武城人，祖父张善之任为散骑常侍、渤海和长乐二郡太守，父亲张修礼任为散骑侍郎，归附梁朝后仍任原职，升任怀芳太守。张正健幼年好学，有清秀之才。梁简文帝为太子时，张正健13岁，进献宋文，简文帝身家赞赏。梁元帝即位，任他为彭泽令。正值丧乱，避居匡俗山。陈武帝受禅，张正健回到都城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度支郎、撰史注释，去世。有文集14卷，他的五言诗尤其出色。阮卓是陈留卫氏人，祖父阮权任梁朝散骑侍郎，父亲阮问道任梁朝岳阳王府记事参军。阮卓年幼时聪慧机敏，专心研读经籍，尤其擅长五言诗。他生性极为孝顺，父亲随岳阳王出镇江州时去世，阮卓当时15岁，从京城赶赴丧事，一连几天滴水不进。他运在灵柩返回京城，渡彭里湖时在湖中央遇到狂风，船几乎沉没多次，阮卓仰天悲嚎，不久风停了，人们认为这是他的孝心感动了上天。 陈朝天康元年，他担任新安王府记事参军，随王府转任义右记事，兼任撰史注释。等到平定欧阳和时，交趾的夷辽部落常常聚集为寇盗，阮卓奉命出使招安抚慰。交趾与日南象郡相通，出产许多精粹、珠贝等珍奇宝物，前后出使的官员都收取这些财物，只有阮卓空手而回，当时舆论都佩服他的清廉。后来他担任始兴王中尉府记事参军。等到始兴王陈叔霖被诛杀，后主对朝臣说，阮卓一向不参与叛逆，应当加以表彰优待。至德元年，他入朝任德教殿学士，不久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作为王化的副使出使隋朝。隋文帝早闻其名，派河东薛道衡、琅琊颜之推等人与阮卓谈宴赋诗，赐予礼物并加以礼遇。他退居乡里，改建亭台楼阁，修整山池花木，招请宾客朋友，以作文饮酒自娱。陈朝灭亡后，他进入隋朝，行至江州时，追忆感怀父亲去世的地方，染病去世。史臣论说，文章是情感性格的风向标，是精神气韵的音律，蕴含思绪，包藏豪情，由心于内而运思，放笔落纸，气韵自然天成，无不禀受于生命，变迁于喜好偏爱，积聚见解各有门径，赏见领悟纷繁复杂，感召没有定向，变化无穷，发出五声的音响，而出言成为不同的句子，描写万物的情状，而下笔形成不同的形态，从心灵畅通而宣写在简帛上。轮扁所说的道理或许未能尽意，然而纵然凭借天性，终究需要爱好学习，因此古代的贤哲都用心于此。至于像丘陵居等人，有的能继承家业，有的早有仰慕崇尚，虽然地位有困厄有显达，而声名不可磨灭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立身处世之道可以不用心吗？